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故事，名叫《聪明机智的狐狸》。一天，一向和平的动物王国里突然出现了一头狮子。这狮子啊，不管遇到什么动物都抓来吃。这动物们呀，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中，生怕哪天自己就被这狮子一口吃掉了。一天，实在忍受不下去的动物们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活不下去了，每天害得连家门都不敢出。兔子叹了口气说：
对呀对呀，得想个策略。我也怕被狮子抓住，每天都不能安心吃草。
山羊也哭丧着脸说：
我们抽签来决定谁当狮子的食物好吗？这样剩下的动物们起码能过几天安稳日子。
小鹿说：
好，那是个好主意。
所有动物都同意了小鹿的意见，动物们一起来到了狮子睡觉的大树下。
狮子先生，伟大的狮子先生。
是谁竟敢吵我睡觉？
狮子恶狠狠地皱着眉头瞧着动物们。这动物们啊，每个都很害怕，害怕到全身发抖，只是看着狮子的脸色不敢说话。这时狐狸鼓起勇气开口了：
伟大的狮子先生，我们自从您来的之后一天都不能安心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会被抓住吃掉。
那让我怎么办？
狮子说：
我们打算4天抽一次签，决定谁成为您的食物。 同时啊，也请您同意不要乱抓小动物吃，那样我们都能知道谁会被吃掉，这心里也能安心点儿。你也不用每次都那么辛苦捕食，这不也挺好的吗？
狮子听了狐狸的话，想了一会儿，
动物们都屏住呼吸，等着狮子的答案。
好，那从明天开始，每隔4天就给我送个猎物来。
狮子听着要求还不错，就爽快地答应了动物们的要求。第二天，太阳一出来，动物们便聚在一起抽签了。兔子、山羊，然后就是聪明的狐狸。小动物们都被害怕抽到，吓得浑身瑟瑟发抖。结果聪明的狐狸被抽到了，这其他小动物也都惊恐不安，心里感到无比的悲哀。狐狸啊，你竟然被抽到了，唉，对不起了。
大家别担心，我有一个好计策。
狐狸镇定地说，脸上并无半点惊恐的神情。听了狐狸的话，动物们都有些糊涂了。
你到底打算怎么做呀？走着瞧吧，我可不会乖乖当他的美餐，一定会把这狮子从这里赶走，让大家后患无忧的。
狐狸说完，威风飘飘地朝狮子走过去。这小动物们啊，他们既担心狐狸，又好奇这狐狸会怎么做，于是啊，大家蹑手蹑脚地跟在了狐狸身后。这狮子正在大树下等着这美餐自动送上门，可是这约定时间已经过了好久了，谁都没来，狮子开始冒火了。狐狸在一边关了好久，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狮子身边说，狮子先生，狮子先生，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还有比你吃到更大的事吗？我肚子饿了，先把你吃了再说。
说完啊，这狮子怒气冲冲地说，狮子先生，请您稍等一下，今天抽到签是我弟弟，不是我。狐狸说，
那你为什么来了？
到这边的路上出现了别的狮子，把我弟弟抢走了。
说什么？竟敢抢我的食物？
听了狐狸的话，狮子哪料到这是狐狸的诡计，于是狮子勃然大怒。
对呀对呀，他还吹牛说自己比狮子先生您更强壮，像您这种体格的他3下2下就能干掉。狐狸继续编着谎言，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那小子在哪儿？立刻带我去，我要去教训教训他。
狐狸一看狮子上钩了，就把他骗到了森林深处。这过了好久，狐狸在一口巨大的水井边停住了，接着小声对狮子嘀咕，狮子先生，就在这里，刚才那吃掉我弟弟的狮子就躲到这里面了。这狮子心想，还难不成有人比我厉害？于是他靠在井边朝里一看，哎，这一看果然啊，这井里有一头巨大的狮子，正朝着自己露出尖利的獠牙呢。
竟敢抢我的食物，藏在井里算什么好汉？有本事就出来跟我决一胜负。
这狮子愤怒的狂吼，可是这井里的狮子只是动了动嘴巴，这并没有要出来的思想。但是这也是当然的了，因为那只狮子在水里的倒影啊。愚蠢的狮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当，但当他只认为井里的狮子目中无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好啊，你不出来是吧？你不出来我就下去，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狮子咆哮了一通，直接扑通一声跳进了井里。这只见他在水里挣扎一会儿就淹死了。狐狸一看狮子淹死了，便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藏在一旁的动物们也都出来了，拍着手开心的又蹦又跳。
大家都很高兴没有后患了。万岁，狐狸万岁！
动物们庆祝着狐狸，从此以后，动物们又可以重新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再也不用担心随时会被狮子吃掉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候了啊。上次呢我们就把隋唐的这个过渡啊讲了一下，但现在我们就要讲讲唐朝是如何一步一步一统江山的啊。上次我们知道了这个唐朝呢唐朝军队在这个李世民的率领下呀，这个平定了当时盘踞在山西东部的这个刘武周。刘武周被消灭了之后呢，这李世民就继续向东挺进，但是他一向东吧，就叮咣叮咣撞上两个大钉子。这大钉子呀、还是这什么大钉子呢？钉子户。这帮钉子户啊，可比咱们现在这钉子户强多了。一个叫王世充啊，一个叫窦建德啊，这俩呀是说什么也不让李世民过去啊，就说了这个是这你啊，李世民啊，你不好好的在长安给我待着，你跑到我们这个洛阳啊，洛阳地界干嘛啊？这李世民就说，那李世民说说你不投降啊，所以这个是吧，我啊要求你现在投降啊。王世充不投降，凭什么投降啊，是吧？李世民，我知道你厉害啊，我不投降。这窦建德也是，窦建德我也不投降，是吧？这俩呀、反而因为李世民的到来啊，把这两个人就紧紧的拴在一起了，这俩就变成了一根绳上这两只蚂蚱。这李世民知道啊，王世充也是盘踞在洛阳很多年了，窦建德也是盘踞在当时黄河以北这一块地带很多年了，当时隋朝大军都拿他们 不能咋地，而且这个窦建德当又刚刚灭掉了这个宇文化及，这个兵锋正盛的时候，哎呀，所以这李世民呢，就现在就先避开窦建德，狠狠打王世充，啊，他这个一打王世充啊，这个洛阳城外几番的这个啊，这原野作战也好，是攻城战也好，还是几下这么一弄，把洛阳城围水泄不通。王世充啊，他手底下这大将再厉害，像单雄信这样的、单通这样的这大将，他打不过李世民手底下这个秦琼、程咬金、尉迟恭，是吧？所以呢，这么一弄，这王世充就傻眼了，就说。他要能只能是向这个河北求援啊，就说这个哎呀，这个窦建德窦兄啊，你赶紧来救我吧，我这不行啊，李世民实在是太厉害了。哎，这么一弄，那这窦建德一看他这个不行啊，因为唇亡齿寒啊，是吧？唇亡齿寒，如果啊王世充当时如果真是出了问题的话，那窦建德他确实他也是脱不了干系。啊，是吧？那李世民灭掉了王世充，那他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窦建德，所以窦建德决定，哎，来救这个王世充。但是啊，这窦建德想救王世充就有一个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哎，就是他这个地形啊比较的险要啊，那地方中原这地方，那个地方虽然是平原，但是也有地方还有山的嘛。所以当时李世民啊，他知道这窦建德要来救王世充之后，这心里啊一直打鼓，就说哎呦我天，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是吧？这两个人要合兵一处，因为李世民他也没有权力调动整个唐朝的所有军队，他不可能倾城而出啊，是吧？这兵家大忌啊，李世民手底下这几万人嘛，他顶不住啊。最后李世民当时啊就灵机一动，想到窦建德进军的必经之路，什么地儿呢？虎牢关。大家一听说哎呦虎牢关，他说你是不是这串戏了吧，你这串台了吧，怎么从隋唐讲成三国了呢？哎，不，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时候啊，著名的虎牢关前啊三英战吕布，是吧？那这一次可能啊在这个虎牢关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叫什么呢，叫四英大战窦建德啊。四英是谁呢？啊，当然都知道程咬金啊，这个秦琼、尉迟恭啊，三英还有一英李世民。大家可能对李世民啊这了解比较片面，那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皇帝啊，很 nice 啊，是吧？这个能够敢于纳谏啊，这个非常有包容心啊，这魏征怎么骂他都没事，哎，当然这是后话了。但是当时李世民啊，他首先是一个出色的将军。当时李世民有句名言跟尉迟恭说哎呀兄弟啊，咱俩啊，你用长矛，我拿我拿弓箭啊，我们突入敌阵啊，这个没有一个人能靠近我们，我们一定会把这帮人打得落花流水啊。李世民当时就当时这个武力值相当高的尉迟恭这么说，所以李世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信的，说明起码这个不管是弓箭啊，弓箭的箭术啊，还是武功等等，都是上乘的。李世民这个将军出身嘛，是吧，绝对是一位马上天子。但这么一整啊，但李世民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的兵力不够。窦建德那次可是倾巢而出了，为什么得这样呢？因为如果他不这样的话，他这个他王世充、窦建德他们这军队，他这个质量上不占优势，他得在数量上占优势，是吧？但是呢，李世民给选这个战场这个地儿是很厉害的。虎牢关是什么地儿？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就这地形吧，它很狭长，就说你军队啊展不开。但到这古代这个啊，这步兵啊骑兵方阵冲锋的时候啊，骑兵的先行阵也好，这步兵的这个矩形阵也好，它冲锋的时候啊，它是靠这个人数啊往上冲。但是呢，现在这样的情况，这它人数优势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只能是一次，只能一波一波往上冲，更多这就很像叫我们叫做添油战术，就它人数优势发挥不出来啊，只能是一小波一小波的往上冲，而李世民那儿永远都是这么多人啊。所以这么一整啊，他这心里就要打鼓了，就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哎呦！所以窦建德这个时候，其实他知道李世民可能会怎么干，但是呢，他又必须得去救他，所以这个窦建德还是非常小心的，带着兵啊，一点一点向虎牢关挺进。而李世民这个时候，他掐准了这个险要地势之后，他做了一什么事呢？伏击啊，打埋伏，他只能突然袭击，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下策啊，就是最不能干的是什么？你最不能干的就是正面跟他硬碰硬， 而伏击这个时候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哎，他是整个把这个队伍截成好几节，然后各个击破。这无疑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办法，因为如果他要不截成好几节的话，啊，他这整个这迎面这个头尾一夹击，夹击肯定不行，所以他就必须得是分而制止。他要把截成好几节啊，这个秦琼啊、程咬金，哎，这个全都是尉迟恭啊，全要上了。而李世民这次他也亲自上阵，因为他自己当统帅老姚羽毛十二当元帅不行，他这个在后边指挥，他想这样，但是可惜人数不够啊，那这将军人数不够，所以李世民得亲自上场。其实大家都一想，就为什么这一次窦建德会输这么惨？其实啊，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因为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个时候，其实如果窦建德要是暂缓行军啊，让这个李世民啊和这个王世充打到两败俱伤的时候，自己啊在渔翁得利的冲进去的话，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但就是因为这个窦建德太害怕这个唇亡齿寒了，所以他自己呢啊太心急，哎，这一下落进了李世民的陷阱里吗？这李世民是很会计算的一个人，所以当窦建德大军真正行进虎牢关这个狭长的地势之中的时候，他立刻果断出击，啊，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结束战斗，啊，这个当然李世民大获全胜了，把窦建德捆的五花大绑，捆的跟个粽子一样带进来了。哎，当然李世民干了件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挺狠的啊，捆着窦建德放在了一个那个古代那种囚车里面，这个大兵啊，大军直抵洛阳城下啊，这个大呼把王世充叫出来，哎，王世充在城楼上一看，说哟，那不是窦兄窦建德吗？这咋回事？这是？哎呀，这王世充一看大势已去呀，窦建德被人逮起来了，窦建德手底下十几万大军呢，灰飞烟灭。所以这么一弄呢，王世充这个时候啊陷入了惶恐，但是也陷入了沉思，他得为自己的出路啊想一想。欲知后事如何啊，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Yeah.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